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到37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谢谢主的同在。你是赐我们新生命的神，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赐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感谢主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圣经上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主啊，在这时候求你的圣灵触摸我们的心，触摸每个人的心灵魂，求你用圣灵将神的爱厚厚地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每个弟兄姊妹能够感受到你的爱，让我们在你的爱里得到安慰，得到激励，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来被主来提升。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的圣灵光照在话语之上，让我们看见其中的亮光，让我们与人可以通达，让我们有能力得着圣灵的能力来行走你的道路。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来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能够完成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呼召。我们为这一切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来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讲耶稣成全律法。你知道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的耶稣这个完全的义人是吧，至少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但是他来到世界上也不用是每个人都喜欢他，是不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都非常的反对他， 啊，人们不相信他，认为耶稣是亵渎神的，啊啊，耶稣也不守安息日，是不是？他们认为，是吧？神给了啊，给以色列人安息日，是让人让这一天啊不休息，不去工作，不挣钱，然后呢来专心的亲近神。可是耶稣呢，却常常在安息日呢，让那瞎眼的看见，让驼背的呢能够直起腰来，让手萎缩的怎么样恢复功能。结果法利赛人就为此愤愤不平，他觉得耶稣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是吧？其实耶稣他的行事并不是和旧约的圣经反对，而是耶稣要活出神赐给律法的精神，让我们人真正的体会说神赐给这些律法的真正的目的是在哪里。其实我们这律法最终表现的就是神的爱，神要让我们，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耶稣说啊，律法规矩的两条就是什么？爱神和爱人，是吧？所以耶稣说在安息日你做善事是可以的，当别人在难处当中，你给他一些及时的帮助，那不算工作，懂吧？不要拘泥形式，如果别人在危机当中，你自己不施援手，倒不叫人看出你这个人是冷酷无情的人。所以耶稣呢，他的目的是呢，让我们活出那种律法中爱的精神，爱的精神。啊，你说法利赛人呢，他们啊不赞成耶稣，可耶稣呢，也同样怎么对法利赛人也不是那么样的赞成，因为法利赛人还有这些文士，他们外表上在遵守律法，而其实他们内心呢却在违反律法，违反律法。他们注重的是律法的字句，却漠视律法的精义。比如十诫第三诫说，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目的是来教导我们来敬畏神，来敬畏神。你对神的名字充满尊敬，不要滥用神的名。你说以色列人啊，旧约的犹太人干脆就从来不叫神的名字。所以说现在这个耶和华的雅威，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该怎么发音，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它是因为希伯来那语的只有四个这个字母，就是福音 V-Y-H-W-H， 所以根本人不知道怎么样正常的发音，你知道吗？他用另一个字来翻译，他用主来代替神。其实神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叫神的名字，只是你不可滥用神的名字，知道吧？他们在遵行律法的时候非常的机械，比如十诫的第五诫说要孝敬父母，是吧？法利赛人说什么？你只要对父母说，我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奉献，那么你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所以耶稣就批评他们说，你们是借着你们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废了神的诫命。所以他们外在的表现骗不过耶稣，耶稣不看他们说的多么好听，看起来多么虔诚，祷告的多么流利，神看的是什么？看的人的内心。他不仅是看重我们的言行，更重要的是他注重我们每个人的心思和动机。如果你要是这样知道这样，你就懂得为什么耶稣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冲突在哪里。所以耶稣谴责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诱惑了，因为你们已经背叛了外面，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已经背叛了里面，好像外面也干净了。人的外面弄得很干净，但里头什么是脏的，是吧？所以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外面看起来很好，可里面什么？里面是死的。所以呢，你们在人前在外面显得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情。正因为耶稣和这些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的冲突，所以耶稣呢，在今天的经文首先说，在十七节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是吧？律法是神给的，耶稣就是神，他怎么会废掉他所赐给百姓的呢？是不是？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说，你以为我是来废掉律法和先知吗？就是废掉旧约圣经吗？因为律法和先知代表的整个的旧约圣经。耶稣说，不是，我来不是要废掉，要是成全的，就是到天地废去了，神的话怎么样，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的。所以耶稣对旧约的圣经有这么高的看法，耶稣并不是要废掉，你知道吗？其实你知道吗，如果你仔细去研究的话，你说律法的总结是代表着谁啊？律法的总结指向了基督，对吧？旧约的一切都是一个影子，而新约才是实现，耶稣才是实体。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去做那些个献祭的仪式呢？因为耶稣怎么样都完美的成全了旧约的律法，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再献祭，如果说按照律法来说，旧约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遵行律法，只有耶稣一个人，在这从古到今，懂吗？只有耶稣一个人，他是一个他是完全的人，是吧？他只有他才完全的遵循了律法，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成绩。这就是我们信约的时候，我们只要需要怎么样相信耶稣。你在一切不得诚意的事情上，你只要信靠耶稣，那就是你的义，不是我们个人的义，乃是耶稣的义。所以耶稣呢拒绝接受文士对律法的肤浅的解释。所以呢耶稣呢在今天这一章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他解释这些律法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其实耶稣自己才是真正解释这些律法的权威，是不是？我们看他用六个律法：发怒、奸淫，还有休妻、起誓、报复，这些个我们今天只看三个，第二十一节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旧约的律法就一句话说，你不可杀人，是不是？不可杀人，不可杀人现代人都做不到，是不是？不要说旧约里呢都是旧约的律法管束的是人外在的行为，你只要不杀人就够了，是不是？不杀人够呛。可是现代真的人都做不到，你知道吗？我昨天想着的时候就想，其实圣经说那个不可杀人是不可 murder， 不可谋杀人，不可谋杀。其实现在你看，在美国的从到8月5号7个月零5天，在美国的枪杀案呢已经255起了。你得想想，每天都一起枪杀案呢，在美国呀。你看，当一个人他离开了神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变成疯狂了。神说不让我们杀人，可是他们把十诫是吧？不让学生在学校里祷告，那么十诫拿出去，然后通行这个同性恋，美国变得越来越糟糕，但是在这里，耶稣其实更说的耶稣教训人就说神给这个律法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是吧？耶稣马上转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你说拉架和魔力呢，都是轻蔑的话语，意思是废物或者傻瓜。因为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创造的。你轻蔑任何一个神所造的人，你就是轻蔑神。所以，一个基督徒永远不能瞧不起别人。当一个人在怒气中骂另一个人是废物的时候，是白痴的时候，他就要受审判。我们不禁说，耶稣在这里说，你不禁不能杀人，其实你连恨人其实都是不可以的。你说杀人背后的动机后边是什么呀？原因就是恨，恨是怎么样？是怒气所造成的。你说当一个人气到一定程度，恨不得把另一个人杀了，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就是在家里哇，两人生气吵架的时候，你知道，其实你知道吧，在后边已经有没有魔鬼了，你知道吧？魔鬼把那个怒气就是塞到了我们人的心里，我什么话难听都是向另一方怎么样说出来。实际上神，所以说你记得圣经说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你必须及时的来处理你内心的愤怒。你知道如果你心中的内心的愤怒日积月累，时间长了，这个怒气怎么样就变成恨，一旦解了怨恨，这个恨就很难以再解开，结果最后就是怎么样，杀人。你知道杀人动机的背后就是恨，仇恨、怨恨、记恨，各种各样的恨。你知道在我们家乡的镇上啊有两个私立学校，你知道吧？后来这个私立学校呢，这个校长呢年轻能干，你知道吧？结果他办的私立学校好，就把那个老的私立学校那个学生都拉到他这边来，结果那个老校的校长怎么样，他在心里怎么样就有恨了，是不是？就这都是记恨，是吧？他就起了杀机了，他就雇了一个杀手，开了一辆出租车，趁着这个新校长出门的时候，哎，坐车了，一样的把他载上车了，然后就开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就把他杀掉了，那个人他说你为什么杀我呢？是不是？他说呀，因为你抢了别人的生意，所以呢他雇了我的来杀你。他说出来了，哎，这个新的校长他年轻啊，是吧？他思想，他说他雇你他杀你，他给你多少钱啊？他说给我八万。他说我给你16万，你把我放了吧。这人想一下子赚16万，那个人现在转账啊马上很容易的。他那人给打电话让他家人转16万，一下子进了这个杀手的账户上了。这个杀手怎么样就把他放掉了，然后这个人马上进哪里了，进了公安局了，报案了，结果就把这个杀手和那个校长怎么样一下子都逮起来了。你说杀人背后就是怨恨，知道吧？约翰一书3:15实际上这么说，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知道吗？恨你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在心里。你知道在神的眼里恨人和杀人是一样的。所以你要是对某人有愤恨，你就犯了杀人的罪。一个杀人的人怎么样，他是进不了天国的。所以23节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气，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得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在这里强调的是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和好是多么重要，你知道吧？如果别人对我们有意见，对我们有抱怨，不是你对别人，你知道吧？别人要是对你啊有抱怨，对你有怀恨的话，你怎么样？就赶快的把问题解决，这里的祭坛呢，指的耶路撒冷献祭的地方。耶稣说：“你献祭不献祭并不重要，你重要的是什么呀？”给那些给你有怨恨的人，要跟他去和睦，和睦，彼此相爱，比献祭更重要。你带着苦毒怨恨的心来献祭，还不如你带着和平仁爱的心，怎么样给别人相处？说白了，你侍奉不侍奉也并不重要。你带着一个苦毒、带着怨恨的心来服侍，不如先啊去用恩赐。良善的心学会跟别人彼此的相和好，彼此的相处。神喜悦我们的祭物吗？神喜欢我们，更喜欢我们人有仁爱的心。所以我们先学会做人，然后先去做事。所以我们在家庭、在工作的地方、在教会，我们都应当弟兄姊妹间啊，都应当彼此和睦。有了冲突呢，要及时的化解，及时的化解啊。 所以有了割抹之后，先放下怒气去给别人和好，然后到教会来敬拜神。啊，以弗所书呢说，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尤其是在家里，两个人结了怨，就在当日太阳还没落山之前，怎么样？赶快解决，不要把它拖到第二天，不要把这个怒气含在心里。你看，耶稣在这里说的完全不是杀人了，是不是？而是我们怎么样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睦的关系，建立和睦的关系。我们有了隔膜，难免的，是不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性格不同，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接受的教育不同，是吧？我们很多都不同。哎，但是有了冲突的话，我们要主动的、努力的去寻求和解，寻求和解，不让怒气化为仇恨，不让我怒气化为仇恨。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追求和睦，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要圣洁，远避淫乱的行为。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这7节的第7节是不可奸淫，但是耶稣对男女之间的关系有更高的标准，有更高的标准。神不只是停留在你外在的行为，不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他更监察人的内心，是不是？奸淫的行为是罪，思想上的淫乱同样是罪，同样是罪。因为淫乱的行为是从淫乱的思想中产生出来的。哥林多前书6章9节那里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都不能承受神的果。你知道吗？一个犯奸淫的人，他已经被判下地狱了。同样，一个满脑子污秽淫乱思想的人也要受同样的审判。所以耶稣要让我们每个人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非常的是可以说在这方面非常的混乱，是不是？不要说没关系，反正每个人都这样。耶稣说不是，不能这样的，你要采取一些激进的行为。因为神要呼召我们成为圣洁，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我常常说，如果耶稣有一句话，就说他说的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就是了。很多的时候，耶稣说的话他的说的话呢是那个意思，但有的时候耶稣说的话不是那个意思。这里并不是让我们真正能按照字面的意思上去行，把眼睛挖出来或者把手剁掉，因为挖掉了眼，砍掉了手，也并不真正的解决问题，是吧？你的眼挖掉了，你的手砍下来，你的罪没有对付掉，你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这些污秽淫乱的东西不是在人的手里，而是在人的心里。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要有对付罪的决心，你要切断犯罪的根源。有的时候你必须付出代价来，有的时候你需要忍受痛苦，你要救自己脱离神的审判，不要为了暂时的罪中之乐受到永恒的刑罚。我们这现在的电影，是吧，电视节目，还有网络上的很多的东西污染我们的心灵啊，我们要避开，是不是？不去看那些个污秽的网站不去那些个不三不四的地方，是不是？如果你要想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在网上，你就把你的网络关掉，是不是？让你没有犯罪的机会。你知道魔鬼是要借着罪要杀每一个人的，没有一个人例外。所以你不把罪致死，罪就杀了你。你记得该隐杀了亚伯一之后，是吧？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你看到吗？罪就在你的门前，你不制服罪，罪就把你制服了。 现在啊，我们都是说引狼入室，以前狼都是在外面，是吧？京城的狼怎么样？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里，是吧？你打个电，你打开电脑，就可以把那狼引进来。所以我们要拒绝那些污秽的思想，抵挡那些罪恶的欲望，是吧？不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泛滥。当你胜过去的时候，怎么样？你来求告耶稣的名。你只要凡是求告主名的，哎，一定会得到拯救。你知道啊？我们要是要讨神喜悦，要过神所喜悦的生活，你知道，古今中外，在淫乱的世上犯罪的，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你看去吧，是暂时的欲望得到满足了，得到的却是永远的刑罚。一个人要想到他将来犯了罪之后要喝的那个苦杯是多么难喝，就足以让他不去犯罪。你想大卫了吗？是不是？大卫一次犯罪，他四个孩子，在他从50到70，他20年间，他没有过好日子，他值当的吗？是不是？所以希伯来书那就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会，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在国外啊，在国外太多这些事情了，我有的时候都不想提这些东西，不想提这东西。说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4节，说神要我们个人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儿，神必报应。当犯了罪的时候，神怎么样？一定会惩罚犯罪的人。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逃过去，逃不过去的，因为神的眼睛什么都看得到。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一个人他不圣洁，他永远没有办法见到神的面。神要我们身体圣洁清洁，灵魂圣洁，知道吗？所以每天我们就要思想那些清洁的、可爱的、公义的、良善的、有美名的，我们思想这些事情，要思想神的话语，是不是？让那些个不洁的思想怎么样，就从我们的生命中赶出去了。要让你要是在就是要是常受那些个做困扰的话，你就思想耶稣的十字架，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经历的苦难，你知道吗？你想，当你想到耶稣他为了我们牺牲了他的生命，是不是啊？他忍受了那么多的大的痛苦，你还能够继续的活在罪中，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我们生命的纯洁来征战，每一天什么时候你松懈了，仇敌就快来攻击你。耶稣呢就通过这个问题呢，就然后继续的谈到婚姻的问题，因为人眼睛随便的犯罪怎么着，最后他的婚姻就破碎了，然后就是想到那个时候就是休妻。31节又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说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常常因为妻子一点点的过错就开始离婚我最近看书，他说那甚至你做饭做烧焦了也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是一个男性为主的社会，懂吗？在他们的社会里呢，妇女还有孩子的社会地位呢很低犹太的法律只允许男人休妻，根本不准有女人呢有离婚的念头，因为妇女根本没有离婚的权利。所以法利赛人就有一次就问耶稣，他说什么？说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人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把妻子休掉耶稣说什么？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啊，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说法利赛人认为呢，他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休妻，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爱的是他自己，他并没有真正的爱他的妻子。因为律法最重要的啊目的就是爱神和爱人啊。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努力的去爱，他就没有真的在遵行律法。这周呢，我给一个国内的一个弟兄交通，你知道吧，讲听，你知道他的妻子啊，我知道以前我们都是我们给他传福音，他妻子半夜里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每天你给你台不你给你接了电话他不给他说话，就是每天给电影半夜的给你打啊，你知道他妻子。然后呢，他的孩子也不尊重他，孩子也不尊重他，这个弟兄受了很多的苦楚，他现在还是每天为妻子为孩子祷告，可是有的时候很少能够立刻看见功效，是不是啊他还常常在神面前为自己没有更多的体恤他的妻子和孩子呢来认罪悔改。结果呢，他这周呢跟我分享了他周四他们周四呢祷告会上一个姊妹的见证，他说让他很受感动。他说他这星期四呢在教会来了一个刚信主不久的姊妹啊，这个姊妹呢是东北人，她丈夫呢信主很久了，但是他不信，是吧，他不仅不信，他还抽烟啊，喝酒，打麻将，赌博和妻子。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妻子，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办，是吧。你说最后一次呢他又输钱又赌博输钱了，他打电话给他丈夫说，你带着钱到这个赌博的地方怎么样，来付赌债。结果这个弟兄呢就开着车呢到这个来接他到这个赌钱的地方，然后带着钞票了，是吧。他就看着他老婆在那里一张一张的数钱，给那个欠债的那个人，是吧。你知道对他来说，对他老公来说，这几千块钱是吧就这样白白的送给人家，对他丈夫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的丈夫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你知道吗。然后呢把钱付完了之后呢得接他回家了，他丈夫啊给啊让他吃饭，哎，他跟他丈夫说你怎么也不就是责备我，就是责备责备我呢，是吧，你要是责备我的话啊，我心里或许可以感到内疚，将来呢就不去再赌了，是不是，就有改了，就不赌博了。你说他丈夫，你说他弟兄说什么呀，他说你看，嗨，你已经输了钱了，你的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我再说你一通你不更不好受啊，你看到了吧。这个就让他的妻子真正的心里受感动了，他就从那以后就再也不赌博了。爱能够胜过罪啊，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圣经说爱永不失败， Love never fails， 是不是啊，fails 啊。你知道啊，弟兄，这个我们这个弟兄就问他说你们俩就不吵架就不拌嘴啊。他妻子非常惊讶，他说我们哪里有什么吵架的呀，根本没有吵架的，根本不从来不吵架。我想这个人说话是这样是真的，真的是这样。他话他说有一次呢，他妻子说他做的菜没放盐，他丈夫呢这个弟兄照吃不误啊，看着他吃的还挺香的。结果他的妻子然后吃的说，哎，你看没有放盐呀，他说没想你怎么不早说呢，是不是，现在我在里头再撒点盐吧，是吧。你说他丈夫说媳妇儿不用了，挺麻烦的，是吧，就这么吃吧，我吃着挺好吃的。你看这个弟兄是真正的信耶稣的呀，是不是啊，是真正的信耶稣的。你说 等到后来他的媳妇也不去教会啊，后来他就给他说，他从来没有逼过他，然后说你说你看你现在一个人在这里，是吧，啊，又没什么事，你到教会来跟弟兄姊妹去唠唠嗑去。结果真的这个人他就因为这个然后呢去了教会，真正的信主了。 实际上我听了这个见证，我觉得啊很感动，很感动。我觉得这个弟兄他不是牧师，还不是传道人，但是他做的真的比传道人做得更好，是不是啊？因为他真正的活出了那个丈夫对妻子舍己的爱，是吧？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真的，牧师也做不到。以前我有一个别的教会一个弟兄，他跟我说，他说他牧师在家里是个霸王啊，你知道吧？是啊，是霸王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啊，都要改变呢、啊，都要改变。一个人不改变，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永远不可能进入到天国。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最后这是下周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神都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你知道吧，要真正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来，其实并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如果他不相信耶稣，他永远不可能活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来。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真正的相信耶稣，真的相信耶稣。当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你相信耶稣真的为你的罪而死，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就能够得着圣灵，这个圣灵会进入到你的里面来工作，你把你整个的生命的品质完全的改变的。当我们真正的有了圣灵的话，他才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这个生命越来越有耶稣的形象，让我们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种生活来。所以耶稣不管是看我们外表的啊，外表的这个行为，不可杀人，不可奸淫，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不这么做，是不是？但是神更重要的看我们的内心和动机，看我们的内心，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顺服神，是不是真正的渴慕圣洁，是不是真正的爱神，是不是真正的爱人。如果你真正的有爱的话，这些律法，这些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你就完全的怎么样，就不会犯了。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请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用心灵和诚实来爱你，来尊荣你，让我们也对我们周围的人有爱有尊重，帮助我们不轻易发怒，我们的心里没有任何的怨恨，对任何人都没有怨恨，帮助我们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有恩典有饶恕，正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般。求你从我们的内心中除去那些个啊有罪的私欲，看别人是有尊严有价值有神形象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尊严来创造的。你怎么样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从内心的深处竭力的彼此切实的相爱，帮助我们抵挡这个罪恶，抵挡啊这个罪恶的世界所给我们带来的压力试探，还有我们里面那些根深蒂固的罪行。求你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来胜过这一切，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